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个大能的教导，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福音的意义所在。人们总是用福音一词，把它用在很多事情上，但福音特别是指神的恩典，是新约恩典，而不是基于表现和愤怒的旧约律法。现今有很多人在那里宣讲神的愤怒，说你会下地狱。他们说这就是福音。不，那不是福音。福音具体指的是神的恩典，讲的是耶稣如何为我们所有的罪付清了代价，好让我们只要相信他并接受，就能凭恩典与神建立关系。我没有时间回头总结，若你还未听过这个教导，我保证这是你需要的，每个人都需要。这是我最喜欢的教导之一，我鼓励你获取这个教导，它会改变你的生命。这本书若能带给你与我一样的影响，将彻底改变你对神的认识。我们已经讲了许多内容，在过去的七八天里，我一直在谈论其中的区别。旧约律法释放的是神的愤怒和惩罚，是以你的表现为基础，如果你做了好事就会得到好报，做了恶事就会得到恶报。我将它与新约恩典进行对比。新约恩典不是基于你的表现，而是基于耶稣的表现。你得到的是他的良善，而非你的良善。你只要当作礼物接受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。你无法赚取恩赐，这是一份礼物，你只需要接受。让我用这段经文，约翰一书二章一节，他说，我小子们呐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单是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我没有时间把所有内容都完全放在正确的上下文中，我一直在谈论神的恩典，以及如何借着耶稣所做的来接受，而非通过我们的表现。但并不是说我在鼓励你犯罪，约翰在此讲的更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写下这一切的内容，他说，我说这些是为了让你们不犯罪，若是犯罪了，也已经有了为你们的罪所献上的祭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现在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了救恩，若你不接受耶稣作为个人的救主，你将会为罪付出代价。但是若能接受耶稣已经为你的罪付清了代价，你不必说，神啊，请赦免我的罪吧，他已经赦免了你。这是否意味着你就得蒙赦免了呢？这意味着代价已经付清了，但你必须接受才行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这是神的部分，是他为全世界所有罪付清的代价，而信心是你接受他的方式。罗马书五章二节说，我们因信得进入这恩典中。神的恩典是独立于你之外的，是在你之前完成的，与你无关。神因着恩典差派了耶稣，他为你的罪而死，为你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所有罪付清了代价。你的罪已经得蒙偿还了，你的罪已经得蒙赦免，可必须借着信心才能进入赦免。你必须要相信耶稣，必须让耶稣成为你的主。赎罪已经完成了，你不必问神啊，你能来做这件事吗？不，他已经做了。问题不在于神是否会做他的那部分，这是恩典的部分。问题是，你是否相信耶稣已经做的？嗨，太大能了，我讲的这些真的太棒了。帮助热线一直有人待命，你不必等到节目结束才拨通，今天就可以致电。有些观众，如果你终于明白了，耶稣为我而死，我的罪得蒙赦免了，我不必求他赦免我，救恩已经完成了，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接受就行了。若你之前从未明白这一点，你可以致电给我们，同工会与你一起祷告，你现在就可以重生。 我有一本短篇书籍，题为《全新的你和圣灵》，前半部分讲的是何谓真正的救恩以及如何接受救恩，后半部分是关于圣灵的喜、说方言的恩赐以及其他圣灵的恩赐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接受耶稣为你的主，我会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你。在屏幕上有我们的号码，你需要致电，也需要确保相信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。来看约翰一书二章三节，经上说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我敢打赌，每个观众都会说，嗨，我想要认识神，要怎么做才能认识神呢？他们读到这里就会说，就在这里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我要怎样做？我要遵守诫命才能认识神。不，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称这为属灵阅读障碍。你知道吗？有阅读障碍的人会倒过来看。比如 God 是 G-O-D， 但若倒过来看就会变成 D-O-G。 G-O-D 和 D-O-G 是不一样的。阅读障碍者读书时会看成反的。很遗憾地说，有一种属灵状况，就是我们看到的和经文真正表达的意思是相反的。这种状况是通过与宗教的密切接触产生的，是会传染的。若你身边有宗教人士一直活在律法之下，宣扬律法，他们几乎总是颠倒黑白，将事情反过来看。再来看第三节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有属灵阅读障碍的人会说，那么遵守诫命会使我们认识神。不，恰恰相反，他是说，这就是你判断自己是否认识神的方法。因为若你真正认识他，比起从前有意为之时，你会无意的更好的遵守诫命。这是说，你可以看出神的恩典是否真正进入了一个人生命中，因为神的恩典会改变人的行为。正如提多书二章十一节说的，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。接着第十二节说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。神的恩典教导你过圣洁的生活，不是让你随意犯罪，而是让你脱离罪。我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这节经文是说，你如何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重生了？你里面有变化吗？你遵守他的诫命了吗？再说一次，这并不是说你要做得完美，因为若是那样的话，没有人会重生。没有人会改变，因为我们没有人做得完美。即便是写了半部新约圣经的使徒保罗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中，他也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写了半部新约圣经的保罗仍然不完美。我不完美，你也不完美，没有人是完美的。这并不是说必须遵守诫命你才能认识神，而是说真正认识神会促使你遵守诫命。这是你判断自己是否已经改变的方法之一。让我在此处加上一个小括号。上周我引用了这些经文，即律法其实让罪活过来了。如果你对某人说汝不可，他里面的某种想法就会升起，并说愿神保佑我必要做。这就是我们堕落的旧本性。因此若你真正重生了，也许不会过完全圣洁的生活。因为若你在律法之下，律法赋予罪以权势。有许多人重生了，并且呼求主的名。假如他们现在死去，会直接进入神的同在。可他们还没有听到真理。耶稣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他们没有听到真理，也就没有自由。活在罪中的基督徒是存在的。但若真的重生，现在他们会为此感到痛苦。他们不想这样。在他们重生之前，也许曾活在奸淫之中。 也许曾酗酒、吸毒、骂人、沉迷色情等等。曾经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，在你重生后可能仍会做些同样的不应该的事，可能你仍会这样做，但你能判断自己是否真正重生的方法之一就是你现在很痛苦。来看这段经文，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，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再来看第三节，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这是说每一个人，每个怀着见到耶稣之盼望的人，每个真正重生的人都会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也许你现在做得很差，因为你没有得到真理的教导，也许你原因有很多。撒旦蒙蔽了人们的眼睛，使人无法明白并得着所渴望的完全自由。但若你重生了，你的愿望就是为神而活，就是洁净自己。如果有人听了我的话便说，嗨，这可真是好消息，现在我可以活在罪中了，因为我在新约之下。新约不基于表现，我相信耶稣，我可以活在罪中了。若你是如此回应我所讲的话，应该得重生，你的心没有改变。真正重生时，你渴望为神而活，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就是这样知道自己是属神的，因为你的心已经改变了，不想再做那样的事了。我曾经见证过一些有心结的人，比如曾经吸毒、酗酒之类的人，他们的问题是，明知是不对的，还是喜欢做。他们曾对我说，我就是不能，我戒不掉这些，无法将自己的生命委身于主，因为我就是喜欢做这些。我也曾对人们说，听着，只要将你的生命委身于主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的主，你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。他们还以为我是在支持罪，并说，嘿，我可以继续吸毒、酗酒等等，可我是在用计策。因为如果真正将心委身于主，神会改变他们的意愿，神会改变他们的心。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。判断自己真正从神而生的方法之一，就是你想要遵守他的诫命，你开始跟随神。我数不清在接触过的成百上千人中，有多少人在重生之前曾像水手一样说脏话，而重生后突然间他们说，我无法说那些话了。他们明明的知道自己不一样了。我也曾遇到过酗酒的人得释放，也曾有吸毒的人说不能这样生活了。我记得有个朋友，说来话长，就不讲整个经过了。当时他正与一个男人同居，他们住在一起，他观看了周六夜现场的一期节目，节目里模仿了驱魔人，也就是所谓的喜剧。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看了那期节目，他发现原来自己被鬼附了，就像周六夜现场里恶搞的那个人一样。借着周六夜现场，神向他显明了自己，他就倒在电视机前大哭起来，然后荣耀地重生了。第二天醒来，他往床上一看，发现自己正和一个还未结婚的男人睡在一起。他突然意识到，以前他从未想过此事。他跟他同居多年了，可突然间，在他重生后的第二天早上，他想，我不能这样。我和这个人还没有结婚，他明明的知道自己不一样了。你看，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这样你就能知道变化正在发生。遵守他的诫命并不会使你认识他，而是说认识他会使你遵守诫命。下一节经文他说，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同样并不是说你是完全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。意思是，人若说，是的，我与神很亲密，我与神有很棒的关系，可你却过着罪恶的生活。 你就是说谎话的，你并不认识神。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定罪你，而是要启发你，让你不再演戏，说一些你并不拥有的东西。你就会真正把心交给主，也会重生。在重生时，福音会改变你。若它没有改变你，再次强调，福音会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你，这取决于你是否真的听到了真理。我正在与你分享真理，若你听了这个节目，听了这个教导，这会让你从罪中得自由，而不是肆意的犯罪。神的恩典没有鼓励你活在罪中，而是教导你否定不敬虔的行为和世俗的情欲。第五节中说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，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。若你看一下约翰一书的写作原因，我没有时间通读全书，约翰是耶稣的门徒之一，在最后的晚餐时，他将头靠在耶稣的胸前，他们围着桌子斜倚着，他被称为耶稣所爱的门徒。他就是耶稣的门徒之一，是唯一没有殉道的门徒。那些人想杀死他，传统说法是他曾被下在油锅里却活了下来，最后他被流放到拔摩岛上，撰写启示录的就是他。我读过一篇关于约翰的报道，说他100岁时在以弗所站起来讲述了神的爱。他活在第一世纪的后期，那时福音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。在教会如野火燎原般发展并触动了人们之后，有些人开始兴起，他们自称诺斯底派。在希腊语中，诺斯底的意思是知道。这些诺斯底派的人自称拥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知识，他们声称活在罪中，在奸淫、撒谎、偷窃和谋杀中都是没问题的，因着神的恩典这些都没关系。这是对真正福音的歪曲。你可以在启示录中看到，当约翰写这卷书时，主斥责了亚细亚教会7个牧师中的一些人，因为他们允许人教导不敬虔的事。神说，若不悔改，不停止这些事，他就要审判他们。这发生在第一世纪的教会中，同样的事也发生在现今。我曾向一些人介绍过神的恩典，他们活在罪疚和定罪中，侍奉神是出于惧怕而不是爱。借着我，他们听见了神的恩典，现在他们自以为比我知道的更多，比神的话语知道的都更多。他们无所不知，他们是现代诺斯底派，并宣称你可以活在同性恋、奸淫、撒谎和偷窃中，什么都可以，都没关系，因为有神的恩典。约翰写这卷书就是为了反驳那些，这也是他说这些话的原因。你可以从这里看出一个人里面是否有神真正的恩典。若真有神的恩典，他们就会洁净自己，为神而活，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做得完美无缺。人会犯错误，又跌入罪中，肉体软弱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但是若有人鼓励犯罪，活在罪中并宣扬罪恶，并声称他们这样做是因着神的恩典，那就是蒙了欺骗。这样的人要么是被欺骗了，要么就是想欺骗其他人，这既非真实也不是真的。你活在神的话语中，遵守神的话语，这就是判断你是否真正重生的方法。第六节说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真的说你与神有关系，你的行为就该表现出来。一个人声称自己与神有关系，却没有在生活中体现出来，那么就有两种情况，要么是他们被欺骗了，他们并没有真正重生，只是以恩典为借口罢了，要么就是他们没有听到真正的真理。耶稣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只有你知晓的真理才能使你得以自由。 我确实相信，现今有些基督徒仍然被肉体的罪所捆绑，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真理，神的恩典会真正让你得以自由。让我给你们读一下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的经文，经上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你知道是什么打破了罪的辖制吗？不是律法，不是为了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而必须表现的说教，不是神的良善令人悔改，而让你脱离罪的是神的恩典。律法实则会让罪在你里面活过来。若你真在神的恩典之下，恩典就会打破罪对你的辖制。这不是自动的，也不总是立竿见影的，但你会开始改变的。如果你曾被某些习惯、情欲和不同的问题所捆绑，你会看到他们对你的辖制被打破，你会开始摆脱他们，行走在自由之中。若你仍然被各种习惯和情欲所捆绑，里面也没有任何改变，不管你的外在是否改变，只要你里面没有改变，若你仍然渴望和贪恋重生前所沉迷的那些属魔鬼之事，那么我会严重怀疑你是否真的重生了。就如这些经文所说，在你重生后，可以通过这些经文来判断自己是否真的与神建立了关系，因为这将体现在你的行为中。再次强调，并非完美无缺。我不是说你现在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但凡生命中有任何罪，你就没有真正重生，不是的。但你应该有所改变。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种改变发生在灵里，但会立即开始影响你的思想、情绪和行为。正如这段经文约翰一书三章三节说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若你里面没有过圣洁生活和得神喜悦的渴望，那么你知道吗？我严重怀疑你是否重生了。现今有许多人空有教授的头衔，却不曾拥有救恩。他们在卡片上签名，走在前面，只因生在一个基督教国家，就自称是基督徒。然而，使你成为基督徒的关键在于你是否重生了，你里面是否改变了。如果你里面改变了，外在就会开始反应并表现出来。